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5月1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绿线和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保密法修订版今天生效，台北建议台湾人不要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美国亚太事务驻青康达岛国会谈美台政策，美国劳工部官员称中国审计出问题，无法揭露企业侵犯人权行为。中国第三艘航母即将下水进行首次海试，韩国考虑加入奥库斯联盟，新西兰短期内排除了这一可能性。习近平到访巴黎一周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西藏流亡政府首脑边巴人次会面。法国参议员卡迪克宣布他是被中国黑客攻击的7名法国议员之一。为扩大兵员，乌克兰海外领馆宣布不再给兵役年龄男性侨民签发新护照，促其返国参军。布林肯在以色列宣布美国决心让以哈现在就达成停战协议，同时释放人质。请听新闻。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版5月1日生效，这个修订版扩大了该法的定义，台北对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旅行所面临的更大风险敲响了警钟。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人大今年2月通过了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版，扩大了敏感信息的定义，纳入了一个名为工作秘密的新类别。台湾陆委会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新版的法律意味着民主台湾的居民前往中国的风险可能大大增加。台湾陆委会认为，扩展后的这个法律非常模糊，可能导致人们随时触犯法律。我们再次请人们暂时不要前往中国，除非有必要。法新社说，该法通过时，中国官媒新华社称其表明了坚持中共党对保守国家秘密工作领导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康达4月30日到国会谈美台政策，请听法广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康达4月30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就说道，不习会关注美中之间的许多分歧领域，而台海议题也是其中之一。康达表示，布林肯与习近平会面时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也向北京表示美国致力于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特别是协助台湾保持充分的自卫能力。康达说，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破坏现状，中国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应该利用5月20日台湾总统就职典礼之前的这段时间采取破坏和平稳定的任何措施。上周末，台湾国防部就指部分中国空军仅距离基隆37里，飞到台湾总统府上空只需要3到4分钟。有专家就分析，中国军机在此时逾越海峡中线并接近台湾本岛，目的是为了在5月20日之前对台湾的新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中国审计出问题，无法揭露企业侵犯人权行为。再请听陈米亚的介绍。
美国劳工部国际事务副次长李希亚4月30日表示，中国工厂及其在审计上的隐瞒行为对人权、劳工权利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完整性产生重大影响。他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表示，中国工人和审计人员面临可能遭到报复的风险，尤其是在新疆维吾尔地区的劳工在审计调查的过程中无法诚实回答实际的劳工情况。李希亚说，当工人面临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要听见有效的工人声音是不可能的。维吾尔族的工人持续面临报复风险，这就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情况。 去年12月，德国福斯汽车在股东和人权组织的压力下，委托外部机构针对其新疆业务进行是否涉及强迫劳动的外部审计。报告结果指，其位于新疆的合资厂并未发现有强迫劳动的迹象。这个审计报告引发外界质疑。李希亚引用美国政府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说，在新疆进行的任何审计调查都不能在没有中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这使得客观的工人访谈成为不可能。他说，中国的社会审计不应被视为企业反映实地人权状况的权威来源。商业委员会需要意识到，任何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业务运营都有可能侵犯劳工权益和人权的风险。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号即将下水进行首次海试，请听林兰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福建号是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舰船，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中国希望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和军事投射能力，和之前已有的两艘航母辽宁号和山东号一样，航母以与台湾隔海相对的中国省份福建命名。报道援引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福建号于周三北京时间8点许从上海江南造船厂起航，前往相关海域进行首次航海试验。报道说，海试将主要测试福建号的动力和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及稳定性。中国近年来大规模扩充海军力量，试图扩大其地区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联盟体系，在经常发生局势紧张的南海和台湾海附近部署其山东号航母。美国国会研究部今年1月份发表一份报告，援引五角大楼的数据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其目标是到2030年拥有舰船435艘。报告指，中国强化海军的目的是必要时在军事上应对台湾局势，以及在更大程度上控制或主导中国临近海域，特别是南海。报告补充说，中国希望其海军能够阻止美国因台湾或其他问题介入中国近海地区的冲突，或者在此失败时延迟美国军力的到达或减少其干预的有效性。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分析师称，福建号航母预计将配备更先进的起飞系统，使得中国空军能够部署载荷更大、燃料更多的战机。该智库表示，福建号有望成为中国海军最大的水面作战舰只，并显著提高中国海军的实力。
韩国防长申元石周三5月1日宣布，韩国正积极讨论加入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奥库斯联盟的第二大国防技术支柱。而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周三排除了该国在短期内加入奥库斯联盟的可能性。奥库斯联盟成立于2021年，旨在加强华盛顿、伦敦和坎培拉之间的防务关系，以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奥库斯联盟的第一大支柱是为澳大利亚装配一支强大的核动力潜艇舰队，第二大支柱包括网络战、人工智能及水下无人机和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法新社说，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表示，他们对其他国家参加与持开放的态度，包括日本、韩国和新西兰。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周三在惠灵顿发表讲话称，新西兰远未能够做出决定，仍必须评估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成本。在习近平访问巴黎前一周，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晚在埃里舍宫与西藏流亡政府首脑边巴仁次见面。据西藏流亡政府官网显示，边巴仁次于4月30日晚在巴黎埃里舍宫参加向法国参议员、西藏的好友安德烈·加托林的授予荣誉军团勋章仪式上与马克龙见面。边巴仁次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了达赖喇嘛亲笔签名的照片，并表示希望马克龙不要忘记西藏人。 比利时议会就其数名议员被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袭击提出司法诉讼后，法国参议员卡迪克今天表示，他也是2021年与中国情报部门有关的黑客发动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他说，我昨天正式获悉，我是被攻击的七名法国议员之一。法国中间派参议员卡迪克与比利时的五名议员一样，都是致力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该联盟由来自33个国家的近250名不同党派的议员所组成。法国参院官网说，3月25日美国司法部起诉七名中国人，指控他们进行了长达14年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旨在帮助中国政府实现经济间谍和外国情报目标。美国司法部表示，在这一网络间谍计划的背后是一个名为APT31 的黑客组织，他们与中国强大的国家安全部有关联，可以访问电子邮件账户、云储存账户和电话通讯记录。为了扩大兵员，乌克兰海外领馆宣布不再给兵役年龄的男性侨民发新护照，促其返国参军。详情请听倪楠的介绍。
根据乌克兰内阁4月23日公布的临时法令，除了极特殊情况之外，乌克兰驻各国领事馆将不再为身处国外的正值兵役年龄期的乌克兰男性公民发放新的护照，也不再为之提供非紧急的领事服务。乌克兰政府指出，此举将敦促在海外生活的乌克兰男性公民回到祖国，加入抗击俄罗斯的战斗。综合乌克兰媒体法新社消息，乌克兰外交部日前表示，在新的动员法通过之后，一些规范乌克兰领事服务工作的细则需要进行更新，因此乌克兰各大使馆和领事馆不再接受18岁至60岁乌克兰男性公民的新的领事服务申请，但禁令不适用于申请回国旅行证或者在国外遇到紧急情况的乌克兰公民。乌克兰国家电视广播公司4月23日报道称，乌克兰驻布拉格和巴塞罗那领事馆已经暂停为军龄男子提供领事服务。另据法新社和德国之声的消息，乌克兰在波兰的领事馆、在德国科隆的领事馆因新的法令和一些技术问题同时出现，在门前排队的乌克兰人当中引发了不解甚至混乱。这项极具争议的临时禁令在本周已经引发了乌克兰反对党的指责、人权组织的质疑。面对反对声音，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本周早些时候解释说，一个满足兵役年龄的人出国，向他的国家表明他并不关心国家存亡，然后到达其他国家并希望获得祖国的服务，这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他还认为，不能是有些人远在前线，为这个国家冒着生命危险，而另外一些人则留在国外，但接受这个国家的服务。留在国外并不免除公民对祖国的责任。为了引导更多兵役年龄的男性公民回国参军，乌克兰政府近期还降低了征兵年龄，加大了对逃兵的惩罚力度，并要求海外的乌克兰男性在征兵办公室更新数据，但暂时停止向兵役年龄的海外乌克兰男性公民发放护照的法令激发了众多不满。反对声音认为，此举不但非法侵犯人权，而且无法真正迫使不想回国的人回国。根据一家人权组织的数据，2022年俄罗斯对乌发动全面袭击之后，约有60万到85万名乌克兰男性公民逃往欧盟，这一数据不包括此前和此后通过合法途径前往欧盟生活者。
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周三宣布，美国决心让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就达成停战协议，同时释放人质。布林肯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谈时说，即使在当权的困难时期，我们也决心实现停火，让人质回家，而且现在就实现停火。布林肯还说，实现不了停火的唯一原因就是哈马斯。法新社说，据一位消息人士称，哈马斯代表团周一在开罗与埃及和卡塔尔的代表会面后，返回多哈研究新的停战建议，预计将很快尽快做出回应。斡旋国包括埃及、卡塔尔和美国正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哈马斯对停战40天提议做出回应，同时释放自战争开始以来关押在加沙的人质，以交换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加沙战争已进入第七个月，陷入停滞的停火谈判在埃及斡旋下又加紧了步伐，令外界对近日可能达成协议的期望增加。正在中东地区进行自加沙战事开始以来第七次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特拉维夫敦促哈马斯接受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并释放人质，表示现在已再无更多借口，必须现在就要行动。哈马斯目前尚未对有关停止敌对行动40天的提议作出回应。布林肯在敦促哈马斯的同时，预计也将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放弃对巴勒斯坦领土加沙南部拉法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据一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将等到哈马斯在周三晚上之前作出答复，然后再决定是否会派代表团前往开罗，参加期望达成可能协议的谈判。在哈马斯一边，据一位接近该组织的消息人士称，哈马斯代表团周一在开罗与埃及和卡塔尔调停人会面之后返回了多哈，预计将尽快作出回应。布林肯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总统伊沙赫尔佐格会晤时说，即使在当前困难的时期，我们也决心实现停火，让人质回家，而且是现在就实现停火。他在会晤中说，实现不了停火的唯一原因是哈马斯。加沙战争已持续进入第七个月，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加沙持续的人道灾难。联合国警告加沙正处于饥荒的边缘，然而数月以来，在美国、埃及、卡塔尔斡旋下的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去年11月底，为期一周的停战曾让105名人质获释，其中包括80名以色列和双重国籍人士，交换了240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数月之后，最新的提案再次提出，用加沙人质交换巴勒斯坦囚犯。布林肯称，新提议以色列方面表现出了异常的慷慨。周二，他敦促哈马斯立即接受这一新的提议。自2007年在加沙掌权的哈马斯被美国和欧盟视为恐怖组织。哈马斯起先要求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首先实现永久停火，而以色列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周二重申，他决定在拉法发动地面攻势。拉法被视为是哈马斯最后的据点，目前该城有约150万巴勒斯坦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在此寻求庇护的人。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要我们停止作战后达成所有目标根本不可能，我们将进入拉法，然后消灭当地的哈马斯部队以取得全面的胜利，无论达成协议与否。内塔尼亚胡将于周三上午在耶路撒冷与布林肯举行会谈。美国出于对于平民安全的担忧，反对以色列在拉法采取地面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塔尼亚胡声明之后也表示，对拉法采取军事攻击将会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升级行动，会再导致数千平民丧命，数十万人逃离。他说，行动不仅会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造成毁灭性的冲击，也将对约旦河西岸以及更广泛地区产生严重的影响。法国外长塞若内近期也在中东斡旋访问，他周二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时呼吁停火。据埃及方面表示说，塞若内周三也将抵达开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马丁·格里菲斯周二警告说，对拉法的地面军事行动将是一场无以复加的悲剧，任何人道主义计划都将无法应对这一局面。哈马斯卫生部在周三宣布，自加沙战争以来新的巴勒斯坦死亡人数的统计为34568人。声明说，在最近24小时内至少又有33人死亡。而据法新社援引以色列官方数据，去年10月哈马斯突击队对以色列发动的史无前例的突袭中导致1170人死亡，其中主要是平民。在250多位被绑架的人中，34人已经死亡，129人仍被关押在加沙。 在经历了严寒冬季之后，拉法的难民目前正遭受高温煎熬。由于没有自来水，疾病和饥荒威胁蔓延，受到以色列当局严格控制的国际援助目前正不断运抵加沙，主要是来自埃及途经拉法的援助。但目前的状况仍远远不能满足240万加沙人的巨大需求。美国目前正在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为陆路援助提供便利，并已开始在加沙海岸对面建造一个浮动码头，以接收从塞浦路斯通过船运抵达的物资，向受困的巴勒斯坦运送更多的人道援助。据塞浦路斯称，美国军方预计该临时码头将于周四完工。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本周二开放了约旦与加沙之间经由艾雷兹过境点的直接陆路通道。布林肯对此表示欢迎，他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重要进展，但仍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日国际劳动节，在法国也是公休日，各大日报均未发行印刷版。网络版刊出的与中国相关的消息分别有，解放报揭示法国援助西藏组织三年来一直在为组织一场以保护地球为主题的会议而努力，却始终未果。原因大概是因打算邀请达赖喇嘛与会，引发当局担忧。费加罗报则报道了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载船冲突的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关于气候议题会议的计划始终未能落实。法国援助西藏组织和汉学家一直在为举行会议做努力，打算邀请达赖喇嘛为主宾。由于年事已高，达赖喇嘛不宜远行，因此将通过视频方式参与。相关申请自2021年提出以来一直拖延至今。会议组织方认为，巴黎市政府之所以没有做出积极回应，是因为担心得罪北京。解放报指出，尽管2009年以来达赖喇嘛已成为巴黎荣誉市民，但他在巴黎市政府似乎并没有真正散发出圣洁的气息，即便是出席一场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会议也难获绿灯。长期以来，达赖喇嘛一直在思考环境问题，他可以通过参与分享其想法和愿景。实际上，相关会议与中国对西藏的立场或者西藏独立等政治议题毫无关联，也不涉及任何可能引发北京政府不满的敏感话题。但是主管部门或沉默或拖延或回避，直至法国准备在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将于5月6日至7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相关计划仍未获回音。会议的组织方提出了几位可能在会议上发言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气候学家和冰川学家让·茹泽尔、古气候学家瓦莱里·马松·德尔莫特、环境活动家卡米尔·艾蒂安和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组织方指出，对巴黎市府而言，这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生态承诺的一次机会。报道指出，此一计划一再拖延并不出乎人们意料。对于不愿得罪中国也不想损害与中国贸易关系的西方领导人来说，达赖喇嘛仍然是一个麻烦且尴尬的人物。2016年达赖喇嘛前来法国时并未受到大张旗鼓的迎接，此前八年巴黎市政府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市民称号也并非易事。同一年2008年的12月，时任总统萨科齐在波兰的格但斯克低调会晤达赖喇嘛，并接受了这位佛教领袖送上的白色哈达，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如今巴黎市政府能否像当年前任市长德拉诺埃一样再次承诺达赖喇嘛和西藏有待观望，但很快便会有答案，因为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将于5月16日至18日到访法国，他能否跨入巴黎市政府的门槛尚属未知。 无论如何，他总可以尝试受邀参加达赖喇嘛的视频会议。先决条件当然是首先确定会议日期、具体地点以及一点政治勇气。此外，《费加罗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披露巴勒斯坦两个敌对团体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北京举行会谈，以期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以及中国与菲律宾再爆冲突的消息。中国周二宣布，应中方邀请，哈马斯与法塔赫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和谈，双方就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充分表达了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的政治意愿，讨论了许多具体问题，并取得了进展。另外，4月30日星期二，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向两艘菲律宾船只发射高压水枪，并阻止其进入南海富有争议的珊瑚礁。中国海警还安装了380米长的浮动屏障，覆盖整个浅滩入口，有效地限制进入该地区。报道指出，近月来，中菲两国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冲突事件不断增多。今次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在菲律宾与美国正在联合军演之际，这次军演将持续至5月10日，法国首次参与其中。华盛顿与马尼拉是条约盟友，自小费迪南德·马克思2022年上台以来，美菲两国加强了防务合作，美国军队获得了更多进入菲律宾基地的权限。菲律宾总统表示，马尼拉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向北京让步。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日本内阁在黄金周期间有超过2/3的大臣出国访问，包括总理大臣在内，有14名内阁成员出访。如此众多的大臣在同一时期出国访问，实属罕见。那么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岸田文雄首相计划于5月1日至6日出国访问6天，将访问法国、南美的巴西和巴拉圭，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还将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理事会，并发表基调讲演。外相上川洋子计划访问6个国家，其中包括法国及3个非洲国家和2个南亚国家。上川洋子于4月26日至5月6日长假期间出席2日至3日的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出访法国。此外，他还将访问马达加斯加、科特迪瓦、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在长假期间，国际会议集中进行，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和环境大臣伊藤信太郎参加由意大利主持的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意大利是今年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他们也会与意大利高官等商讨6月在意大利普利亚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为了迎接2025年的大阪关西世博会，负责世博会事务的自见英子大臣会在巴黎会见国际博览局局长。日本今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理事 会的轮值主席国，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访问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的阁僚成员共七人。作为轮值主席国，日本力图主导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加强经合组织的发展和团结合作，扩大日本的影响力，以与中国、俄罗斯及朝鲜等集权国家抗衡。岸田还将访问南美的巴西和巴拉圭，谋求与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国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在南美洲的影响力，成为巴西、智利、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巴西担任今年的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也是全球南方的主要国家。日本力图通过加强与巴西的合作，强化日本在20国集团和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岸田也将访问巴拉圭，巴拉圭是与台湾拥有外交关系的13个国家之一，是南美大陆唯一一个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与中国大陆没有外交关系。岸田对巴拉圭的访问也可能暗含声援台湾的意味。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保密法修订版今天生效，台北建议台湾人不要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美国亚太事务驻青康达到国会谈美台政策。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中国审计出问题，无法揭露企业侵犯人权行为。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号周三下水进行首次海试。韩国考虑加入奥库斯协联盟，新西兰短期内排除这一可能性。习近平到访巴黎一周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西藏流亡政府首脑边巴次仁见面。法国参议员卡迪克宣布，他是被中国黑客攻击的7名法国议员之一。为扩大兵员，乌克兰海外领馆宣布不再给兵役年龄男性侨民发新护照，促其返国参军。布林肯在以色列宣布，美国决心让以哈现在就达成停战协议，同时释放人质。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法国各大工会分头组织传统大游行，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反对经济紧缩，要更具有保护与和平的欧洲。另外，法国经济第一季度出现略微回升。今天法国各大工会分别组织传统的五一国际大游行，由于本次工会分头组织，因此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预计低于去年。去年在法国八大工会联合举行的五一大游行活动中，他们当时共同反对政府推出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202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期间，法国警方统计有近80万人参与，工会方面则认为有230万人参加。不过在巴黎、南特和里昂等大城市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本次法国警方估计全法游行会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参与者不会超过15万人，主要由教育工作者组成。巴黎的五一游行队伍今天下午2点从共和国广场出发， 估计会有15000人到30000人参加在首都举行的游行。法国五大工会领袖联合在《世界报》上近期发表文章指出，去年工会联合反对政府养老金改革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也没有扼杀工会的团结。特别是在今年欧洲选举年之际，工会发出反对极右翼政党的共同声音。今年法国各大工会喊出的口号不同，有反对经济紧缩，有争取更多保护的欧洲与和平等。2024年是欧洲议会选举年，法国在6月9日投票选举欧洲议员。法国工人联盟呼吁人们加入法国各地的游行组织，为工人要求一个更具有雄心和更具有保护的欧洲，而且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要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提高工资待遇。法国工人力量工会指出，民众的购买力在下降，他们不满失业者和穷人被污名化。分析指出，新一代法国工会领导人除了关注雇员的工作待遇、福利等问题外，更强调应对工作上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等平等问题。另外，法国经济略微出现回升，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实际停滞后，法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加速增长。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在4月30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在2024年的前三个月，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0.2%， 比此前预计的增长率 0.1% 表现要好。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指出，对于那些不看好法国经济的人来说，事实显示法国经济出现了好转，也证明了法国经济有实力，是法国政府持续执行紧缩政策初见成效。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指出，带动经济发展两大因素展示了积极的信号。首先，法国家庭消费在第一季度增长了 0.4%， 如在三月份，法国人又开始增加购买食品和消费品，而且法国汽车市场持续出现上升，购买量同比增长了 10.9%。其次，由于法国通胀放缓，可能也是让经济复苏的原因之一。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宣布，三月份法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了 2.2%， 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大幅放缓，仅上涨了 1.2%。 另外，法国商业投资同一季度反弹了 0.3%， 比此前的2023年的第四季度下降 0.9% 表现要好。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预计，随着法国国内需求逐渐回升，今年法国经济年中增长率约为 0.5% 到 0.7%。 分析认为，法国经济第一季度回升给未来带来了希望，这增加了欧元区从温和衰退中复苏的可能性。一系列的数据将显示欧元区的前景正在好转，欧洲央行可能启动货币放宽政策，应该会从六月起给市场注入新一剂强心针。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经济出现回升，五一国际劳动节反政府经济紧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哲学学者张志伟在讨论哲学话语的困境的时候，就专门提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张志伟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解读。在哲学研究一开始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提出关于语言的性质的两种不同观点。第一，他将奥古斯汀的有关思想看作是传统语言观的代表。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对象的，所以一个命题或者句子的意义源于外在于它的实在对象。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根据语词和对象之间的关联进行的， 每一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与这个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就是对象。维特根斯坦承认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和他自己关于概念图式对象的前期思想都属于这类实在论。实际上我们关于语言的通常观点也是这样，现在虽然他并不否认语词具有实质意义，可是认为并不是所有被我们称为语言的东西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于是维特根斯坦提出另外一种语言观，这种语言是用来在建筑工人 A 和他的助手 B 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 A 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有石块、石柱、石板、石梁， B 就必须按照 A 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递过去。为此他们使用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 A 叫出这些词，B 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这样的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请把这设想为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这种语言观和奥古斯丁式的语言观区别在于，它不是把句子和语词看作是关于对象的表达，而是看作某种按照一定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比方说，我们学习石块的概念并不是根据对象，而是根据它与石柱、石板、石梁等语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所以 A 指导自己的助手 B 的方式并不是告诉 B 什么是石梁等等，而是交给 B 一套语言系统和使用规则，通过训练让 B 学会使用这一系统。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在这里语言的教学不是做出说明，而是进行训练。儿童学习语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出发，维特根斯坦将我们的语言，就是日常语言，称作为语言游戏。他说，我也把由语言和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所谓语言游戏，就是指我们的语言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的活动就是它的基本要素。任何一个语词概念的含义或者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意指的对象中，而在于它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的语词的组合方式中。换句话说，语言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比作游戏，非常的别致而且很贴切。游戏是一种活动，它的种种要素根据一定的规则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不同组合，从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魅力。语言也是这样，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提倡人工语言观，他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言必须按照一种精确规范的人工语言来规范自己。后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承认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一种普遍的人工语言，日常语言本身就是正确的。确实，日常语言具有不确定、一词多义和变动不拘等特点。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引起语言错误使用的原因。语言的功能主要不在于指称和表述实在的事物，而是一种在使用中逐渐形成的自主系统。它的基本要素，语词、规则和使用活动，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的整体。据说维特根斯坦是在观看足球赛的时候萌生了语言游戏的概念的。他发现足球的意义就在于球员按照足球比赛规则不停地踢球和传球，由此他想到了意义的使用。我们以纸牌游戏为例，任何一张纸牌，比方说红桃 A， 它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游戏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语词也是一样，比方说社会上存在许多生活小圈子，不同的圈子有自己的行话，圈外人是听不懂的。所以呢， 日常语言的使用很难用正确和错误来评价，规范语言的词典不过是日常语言的比较稳定的记录而已。所以语词就像是一张张不同的纸牌，可以在不同的游戏中按照不同的规则来使用，而它们的意义就存在于不同的使用当中。那么我们究竟是先进入游戏然后才知道它的规则，还是先学习规则然后才进入游戏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我们在进行语言游戏时并不知道游戏的规则，我们是在盲目的遵守规则。的确，儿童刚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并不是先学会语法然后才学会使用语言。一个文盲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学习过语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可以符合语法规则的说话。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有关思想对于语言教学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母语外的第二语言的学习之所以非常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是在使用中，而是脱离它的使用，单纯从语法开始学语言的。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知道或者熟悉语言规则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仅仅一个人只单独一次遵守规则是不可能的。同样，仅仅一个报道只单独一次被报道，仅仅一个命令只单独一次被下达或者被理解，也是不可能的。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将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看作是与康德哲学类似的，通过先天的逻辑来说明经验的一种思路的话，可以说他的后期哲学又回到了休谟，语言游戏的规则是通过多次重复而被我们习惯性的掌握的。那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就是，语言游戏是语言内部的活动，和外部对象没有关系，它是自主的。维特根斯坦从前期的实在论转向了后期的约定论，主张命题或者语句的意义既不是来源于外部对象，也不是来源于真值含象关系，而是来源于它们的使用条件。语言游戏是一种生活形式或者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所以呢，日常生活是语言的老家。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这个词应该显示语言的具体使用是一种生活活动或者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于是语言不再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逻辑系统，语言与经验属于同一个日常生活的世界。语言游戏是多种多样的，同一个语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语言游戏当中，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语言游戏并没有共同的本质，它们之间只是家族相似。语言游戏具有一定的规则，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而这些规则是约定俗成的。命题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语句的形成规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取决于语言游戏中的记号的使用。最后一点是，语言游戏的规则是容易变的，我们称之为符号、词、语句的东西有无数种不同的用途，而这些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固定的、一劳永逸的给定了的东西。可以说，新的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产生了，而另外一些逐渐变得过时并被遗忘。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向您介绍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体育。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 4月30日星期二，巴黎警方出动，从巴黎市政厅旁边的临时搭建的帐篷营地里驱逐出了一些移民。奥运当前，这一行动已经不是巴黎的第一次，更不是法国的第一次。美联社引述对这些移民进行援助的组织的话表示，这是对无家可归者进行社会清理的最新一场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之前美化法国的首都。这一场行动在本周二黎明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警察们叫醒了大约100名来自西非的男孩和年轻成年男人，让他们收拾好帐篷和随身物品。巴黎警方表示，此次行动是出于安全原因，特别是因为这一帐篷营地靠近学校。美联社指出，这些人当中许多人都还没有成年，正在申请留在法国的居留证件。巴黎地区官方对这群人表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在卢瓦尔地区的昂热市暂时得到安置，时间为3个星期。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搭乘一辆公共汽车，他们首先将前往巴黎地区的一个交通中心，之后驶离巴黎。不过，最终只有2-3个人登上了已经停靠在路旁等候的公共汽车，大多数人都收拾好自己的物品走开了。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担心一旦3个星期的免费住宿到期，他们就又不得不离开，相当于被遗弃在距离法国首都西南250公里处的昂热市。一些组织对奥运会向社会边缘化群体产生的影响发出了警报，认为这些被驱逐出难民营或者非法占领他人居所因而被驱逐出来的人群，可能会在法国首都其他地方建立临时定居点，直到再一次被清理离开，就像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其中一家组织名为奖牌的另一面，其发言人安东·德克拉尔克对美联社表示，我们把这种行动称为社会清洗，因为没有谁能向这些人提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人就这样被扫到一边，为美丽的巴黎明信片腾出空间。此前，巴黎警察局长洛朗·努涅兹在一份书面通知当中提前宣布了本周二的清理工作。他表示，本次驱逐的临时帐篷营地由80多个帐篷组成，并且堵塞了人行道。该命令还指出，该营地靠近教堂和市政厅等公共建筑。鉴于目前法国对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保持高度戒备，因此需要加强相关的安全措施。美联社援引巴黎市政府的数据表示，露宿街头的人数今年已经增加到了35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0人。法国的冬休期限制了天气寒冷的时候对人们的驱逐和疏散，但到了每年春天，随着一年一度的冬休期结束，非法移民营地通常会被清除。与移民和其他弱势群体合作的援助组织对美联社表示，奥运会越来越近，这类清理工作正在加强，被清理的人们被送往远离首都的地方，而不是在巴黎地区获得庇护。但许多寻求庇护的人即将上庭，需要和当地官员就他们的合法居留请求进行会面。巴黎的清理工作使得他们居留合法化的问题从地理角度来说变得愈发艰难。早前，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100天的时候，法国警方曾前往巴黎南部郊区马恩河谷省塞纳河畔维特里，驱赶了那里的大量移民。其中 80% 的人当时已经拥有合法居留证件了，很多人还拥有正式的永久工作合同。法新社当时指出，这里曾是法国最大的临时营地，容纳了多达450名移民，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在这一废弃的企业大楼当中居住了几个月，无法在私人租赁市场当中找到合适价格的住所，或者还在等待被分配社会住房。另据法兰西蓝色电台此前的报道，根据法国住房部长纪尧姆·卡斯巴里安给出的数据，今年3月底已经有3800人从法兰西岛大区被清理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好了，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为了展现美丽的巴黎，奥运会前夕法国被指控抓紧驱赶无家可归者。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又到了本台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7课。
L'affaire du coffret, septième。
我开始怀疑我和这个娜迦的关系，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奇怪， 好吧，让我们听听那些回忆。
Mon marché.
Mon marché? 我的集市。
Les fruits, les légumes, c'est par ici.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pour les sandwichs.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看上去他在这有他的习惯。某某 Les sandwichs 三明治，他在里面放了些什么？ Tomate 这是西红柿， Concombre 这是黄瓜，但是 des tomates 一些西红柿，不定冠词 une tomateAr si les gens ne savent pas combien, ils disent des tomates. C'est comme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Aujourd'hui, il y a beaucoup de gens.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Ah oui, ma belle. Tiens, deux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et ça fait un euro.
Merci, Momo. À demain.
Bonjour. Je vais vous prendre de l'amont.
C'est un peu comme une rade, c'est très ferme, mais par contre, elle est noire de chair.Alors, si vous la faites à la vapeur, elle va rester comme ça.
好，我们去看看所有这些赶集的人。
Et pour monsieur,
Momo.Momo est ici.
Momo, il y a du monde ici. Il y a des Maurice, il y a des Mohamed.
Non. Momo pour des tomates.
Ah oui, Momo des fruits et légumes. Il est là-bas.
Voilà. Merci. Vous êtes Momo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Ah, les sandwichs pour la belle.
Pardon, la belle.
Ah là.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Eh yo, Jean-Pierre, 那个粗野的人，这家伙到处都去。好了，我不要西红柿，赶快走吧。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Jean-Pierre 是son ami， 这不只是一种工作关系。
Bonjour ma belle.
Merci Momo. À demain.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Mais il veut me prendre pour quoi?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保密法修订版今天生效，台北建议台湾人不要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美国亚太事务驻青康达到国会谈美台政策，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中国审计出问题，无法揭露企业侵犯人权行为。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号周三起航进行首次海试，韩国考虑加入奥库斯联盟，新西兰短期内排除这一可能性。习近平到访巴黎一周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西藏流亡政府首脑边巴次仁见面。法国参议员卡迪克宣布，他是被中国黑客攻击的七名法国议员之一。
为扩大兵源，乌克兰海外领馆宣布不再给兵役年龄男性侨民发新护照，促其返国参军。布林肯在以色列宣布美国决心让以哈现在就达成停战协议，同时释放人质。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琳兰主持，感谢绿线和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节日五一假期愉快，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曼丁歌语节目。
Don don, ay anka kubolo dale un la même manikala. Nega kanya segi anatan fla mande dugula. Kuna fani nunu nyesine be mande dugudima.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